始和人辩论。当有人听见他说，哇，你要跟我们讲一个新鲜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叫耶稣啊，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啊，他怎么样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要干什么，保罗就将耶稣介绍给大家。结果就有人把保罗请到一个地方，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那个地方叫亚略巴谷，第十九节。亚略巴谷是雅典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在英国伦敦有一个海德公园？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海德公园。海德公园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有一块空地，这一块空地里面有几个讲台，是什么人都可以站在上面跟大家宣讲一套你认为可信有说服力的道理，是一个大家可以公开言论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讲的一个地方，只要你讲的有根有据，你就可以在上面讲。那当时的亚略巴谷和现在的海德公园非常像，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最著名的宗教家、最著名的哲学家都在那些地方，每天与众人谈论，谈论人生哲理，谈论你的追求，谈论许多高深的学问。那是当时雅典人民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想听人类智慧吗？你想听聪明的言语吗？你就去亚略巴谷去听一听。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是往下讲，如果你往后一直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今天从第二十四节一直看到第三十节。二十四节里面讲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人把我请去教会，就告诉我，你要信耶稣啊，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敬拜耶稣，一起敬拜上帝。我跟他们讲，我来美国之前就翻过圣经了，我觉得这个圣经实在是看不下去，对我来讲圣经就是一本三字经。为什么圣经就是一本三字经呢？如果你看过圣经，你翻到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开头写什么？起初，然后呢？神。后面我还不用看，我就把圣经关掉了。所以对我来讲，圣经读三个字我就读不下去了。起初没有问题，神哪里有神？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中国大陆来的？有多少人你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啊？很多嘛，大部分都是嘛。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在中国大陆生活到20岁，然后出的国。在这二十个年头里面，我没有去过教会，没有怎么样翻过圣经，也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从来就不相信有一位神。很奇怪啊，也许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你不认识信耶稣的，也许特别是因为昨天晚上我讲了，我爸爸是政教系毕业的，专门教了一辈子马哲、邓论、毛思的这样政治老师，也许是因为他，反正我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什么关于神神怪怪的事情，对我来讲啊，宗教迷信差不多的，反正你都是在信那些我们觉得正常人不会去干的事。那很奇怪，现在我在台上跟大家讲啊，信耶稣啊，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来到美国之后，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博士到我家里来看我，想给我传福音。我当时就跟他们据理力争啊，最后把他们骂出去。你们在美国都读了博士了，还是理科博士，还在相信这样的东西？你们现在都有了，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以后读到你那个学位都什么都有了，我的信耶稣也来得及嘛，对不对？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有什么用？你走走走，把他们赶走。那当然把人家赶走，我心里面也很不好意思，对不对？后来我就想，我仔细想，人家信了耶稣十几年啊，不是，反正很多年，我呢从来没有了解过，也从来没有研究过，也从来没有想过。那人家想信了十几年的人来跟我讲一件事，我一个对此一无了解的人就直接把人家给赶出去，其实我不大站得住脚的。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可以跟人家据理力争说你信的是错的？说白了，这个没有什么底气。信了主之后再回头仔细想这个问题，其实更明白更清楚。我常常问大家，你能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证据，一条根据，让你可以心服口服的坚决的相信宇宙当中没有上帝？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我问我爸，我爸说马克思讲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讲过我是不知道啊，反正马克思讲的他就对了，谁讲的不算呢，对不对？谁讲的不算，对不对？看不见，你说哪里有上帝？上帝拿出来给我看看。所以我就要跟问这样的问题的朋友，我要跟他讲，就算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可以出来给你看一看，就算，请问你，你发挥你一切的想象力，你用你最高的聪明才智，你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才会相信那个就是上帝？啊，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会相信那个就是上帝？看见一只乌龟，上面长着翅膀，会飞的，会开口讲话的，你用你的想象力会讲上海话的，你想象出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只要来到你眼前，你会心服口服的承认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到现在我还没有碰到想象力可以如此丰富的人。这个问题的重心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这个要点是什么？是人心里面非常清楚，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看，那个一定不会是上帝。听懂吗？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东西在放在你前面，你在看见它之前，你会觉得这是很神奇，但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只不过如此，是很怪，很好，很奇妙，但是它是上帝， I don't believe it。 上帝，人的心里知道，是眼睛看不见的，人心里也没有任何一个确据可以让你死心塌地的相信世界宇宙当中没有上帝，一个也没有。我爸教了一辈子马哲动论茅斯，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可以有说服力的答案，他只能说啊，相信耶稣相信上帝是一种唯心主义， so what， 他即使是一个唯心主义，那是一个主义， 主义是一个思想，思想是一种理论，他没有办法说服一个人的内心，让一个人的内心坚信没有上帝。一个人如果坚决相信无神，他是不讲理的。我记得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辩论赛，那当我提出一个论点之后呢，引经据典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样讲，我的观点是什么， 有什么人支持我的观点，结果对方那个人站起来说，你想都很好，但是我不相信你。我就跟裁判讲啊，哎，这个是辩论呢，辩论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就跟人家讲说，哎，你讲的很好，但是我不相信你，这个叫辩论吗？那个不叫辩论，那个是不讲理嘛，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的事情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看过辩论比赛，你一定要讲出道理来嘛。保罗在昨天我们看到，在雅典，在大街上，他是跟人家辩论，辩论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叫 reason， reason 是什么？是讲理由，叫 reason， 要讲出根据来的。一个人坚信没有上帝，他是没有根据的。这就好像什么？你有没有见过人买彩票？买彩票的人愿意花钱去买彩票，说明他相信什么？相信这个彩票有可能怎样？中奖嘛。他不相信这个彩票有可能中奖，他不会去买的嘛。可是你要想一想啊，买彩票的概率，中奖的概率高，还是不中奲的概率高呢？啊，哪个高？肯定是不中的高嘛，对不对？如果中的高，那个彩票行业没有人生存不下去的嘛，没有意义的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不中的概率高嘛。那一个人可以潜心研究啊，计算概率啊，怎样怎样怎样，他可以使概率翻倍，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盈利。不管你怎么讲，彩票行业就是彩票行业，你中奖的概率呢，就是比不中奖的低。有人通过计算呢，一个人死在去买彩票路上的概率比你中头奖来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去买彩票，你很容易死的。那为什么有人去买？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宁愿相信什么？较小概率事件。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因为他计算的清清楚楚，不是因为他聪明绝顶，是他愿意相信比较小概率的事件。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一个相信无神的根据你都找不到，如果你坚信没有上帝，这是一个极小极小极小几乎为零的小概率事件。那人为什么愿意不相信有上帝，宁愿他没有呢？因为你要想想，你拍拍良心讲，如果有上帝，是应该你听他的还是上帝听你的？那你说如果有上帝应该谁听谁？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基督徒们回答一下好不好？如果有上帝应该谁听谁的？当然，真的有人跟我讲啊，当然一个上帝听我的，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那我也没办法跟他继续对话下去，对不对？你稍微有一点良知好不好？如果有上帝应该谁听谁的？我们听他的嘛。那很麻烦哦，他是谁啊？他要干什么？他要怎么做？他有什么要求？我要怎么样生活？哎呀，这个太麻烦了，宁愿相信没有。所以人活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呢？活在一个也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想过，反正就当他没有，我还是过我的生活。可是世界、真理、宇宙 它不会随着我们相信什么，事实就会改变。如果有一位神，就是有一位神，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乱讲，是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如果你跟着这个思路走，你就会问呢、那没有，反正什么根据都没有，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有上帝有什么根据？怎么证明？怎么说明？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知道宇宙当中有一位神？我们往后看一点点就知道了。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意思是什么？如果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就不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就不是人的手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的，也不用人的手来服侍，好像缺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后面很关键，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圣经里面讲，神虽眼不能见，但是却借着所造之物怎样让我们知道有他，对不对？这要求人用一点点理性，用一点点的思想，甚至说用一点点的信心。我先说一点点信心，好像有人说这个你们基督徒信的一个东西啊，反正没有根没有据，一个理论都很好，你相信它你就很快乐。不是的，信心是有一点根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根据。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信心是迷信，如果你觉得信心是迷信，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迷信当中。信心不是迷信，信心是有根据的。就好像吃药，如果你看我的包里哈，一大把一大把的药，我上飞机之前头痛感冒发烧鼻塞这个嗓子疼，我这里要过来讲三堂的信息，所以我带着一堆的药，不管是什么，只要他说有效，反正我就往里吃。你也吃药的，对不对？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去找医生，说医生我这里不舒服，医生说你是这个问题，给你开一个药。好，你拿到这个药回家之后你怎么办？你就吃啊？你要不要看看说明书的？多少看看，至少你要吃到 吃几粒嘛，对不对？吃一天吃多少次嘛，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看完之后，你就把它吃下去了，是吧？可是如果有人不信邪，医生说吃我就吃啊，他说吃一粒我就吃一粒啊，这个药是哪里产的？看看牌子，打电话给制药公司去问一下，你这药怎么回事，你这个药有没有数据的，这个数据对不对的，这个 FDA 有没有通过审核的，这个原始数据有没有人作弊啊？你可以刨根问底，打破砂锅去研究的清清楚楚，这个药从哪里来的，估计你先死掉了啊！没有人做这么傻的去做这种事的嘛，对不对？你去医生那里，医生给你开药，你看那个药的说明书，你就干嘛？你把它吃下去嘛。你在药当中其实有一个信心，知道吗？你相信这个药是可以治病的，你相信这个药背后的数据研究是基本准确的。但是呢，你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医生讲的，根据说明书讲的。你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抓一把土就往嘴巴里面塞，人家说那个土好吃就好吃，有用就有用了，不是的，你有一点根据。但是不是你需要知道所有的根据你才能相信这个药可以治你病？不是的，你是不是需要知道所有的根据你才可以坐飞机相信你的飞机不会掉下来？我们生活当中在做许许多多事情，几乎每一件事情多多少少都需要用到一点信心。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理性的活在世界上的，你一天就会累死。那神让我们搞清楚一件事， 如果有上帝，这位上帝是无限大的，他从一本这个从一个人啊，这个人指的是耶稣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事情，他从一造出了万有。其实圣经的创世纪也给我们看见，上帝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出了世界。你跟我说这不符合科学，对，这绝对不符合科学，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实验可以重复创造，所有的科学都是制造，任何的科学的研究必须用上帝的造物来重复制造。你可以把石油提炼出来塑料，把塑料可以做成光盘，光盘可以变成音乐，音乐可以听到耳朵里面，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什么都没有造出东西来，这个不是科学，这是上帝做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东西是上帝造的？如果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一定不服气。我会告诉大家说，知道万物是上帝造的是常识啊，知道上帝是万物是上帝造的是常识。怎么我没有这种常识的？我也承认哈，我在20岁之前我也没有那个常识，可是现在回头看呢，真的是常识。我们看看所造之物，什么叫所造之物？就是你如果举个例子，你今天看到的我们会堂里的从墙到屋顶到灯到椅子地毯钢琴投影仪任何的物件东西，这是东西哈，我不是东西啊，这些东西你都会知道，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哪来的？店里买的。店里东西哪来的？厂里批的。厂里东西哪来的？做出来的，对不对？有人在工厂里面把东西做出来。比如说，你走在一片沙漠里，你在这片沙漠里面看见一块石头，你绝对不会觉得有什么稀奇，到处都有石头，对吧？你如果看见这沙漠里面有五块差不多大小的石头叠在一起，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会怎么想？谁搞的？对吧？是不是？你不会觉得说，哎，这里空无一人啊，这个沙漠里面，这沙漠真神奇啊，一阵怪风刮过，把五块石头摞起来了。你不会这么想的，你一定会觉得说，一块石头没有什么问题，五块石头，我要挠挠脑袋，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呢。如果你看到沙漠里面有一把椅子，你怎么想？你绝对不会觉得说这个椅子是沙漠里面自己长出来的，自己变出来的。如果你在沙漠里面捡到一块手表，你会觉得怎么样？一定有人来过，掉在这里，飞机飞过，掉下来。如果你在沙漠里面看到一头骆驼呢？骆驼的妈妈生的，对吧？那当然是骆驼的妈妈生的。骆驼是生命，骆驼的生命的复杂的程度要远远超过那五块石头，要远远超过那一把椅子，要远远超过那一块手表。哪来的？石头要人堆的，椅子要人造的，手表要人做的，骆驼哪来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过美国的很多隐形战斗机？你多少都会听了解到这些事情。美国的战斗机是没有声音的，它有引擎的声音，但是它飞过的过程当中它的气流是没有声音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仿造猫头鹰的翅膀做的。 猫头鹰抓老鼠，如果它从树上飞下来的过程当中，它的翅膀和空气有划过的声音，它一只老鼠也抓不住，老早饿死了。你如果看见美国的战斗机，它从空中飞过是没有声音的，你就会想，这个设计真的很聪明。人可以学猫头鹰，哎，那猫头鹰不要设计的，你懂吗？你看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里面天然的常识告诉你，有功能的东西的背后都有智慧和设计，这是常识。所以，生物、生命、人体、细胞、组织、结构、眼球，任何与生命有关的东西，到蛋白质，到氨基酸，到生命当中很小很小的元素，它们放在一起成为人，成为生命，成为活物，那是极为奇妙的设计，极大的智慧。60年代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 Miller-Urey Experiment。 我们中间有学生物的人吗？有没有？没有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当时在美国，进化论的学派和所谓的神创论的学派在那里有激烈的辩论。所以有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不信神啊，这个人叫 Miller， 和他的一个伙伴叫 Urey， 这两个人找到了一群人，投资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专门做一个实验，就他们研究啊，这个多少多少万年前地球的状态可能是什么样子，地球上面的气体，地球上面的液体，地球的温度，地球的啊这个太阳的电磁波，哎，不管什么东西，他们找到了许多参数，他们要在一个器皿里面模仿出那个原始的环境。当然那个原始的环境是猜想啊，至少他猜想一个环境，并且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他通过各样的条件让这个各样的物质在这个器皿里面反应，最后竟然在那个条件下面他们合成出了氨基酸。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吧？氨基酸是蛋白质的这个元素，有了氨基酸，氨基酸排在一起就是蛋白质，只能有蛋白质才可能有生命。如果你学生物就知道，没有蛋白质是不可能有生命的，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那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基础。所以他们模仿他们所猜想的原始世界环境，用各样的条件最后做出了氨基酸。他们在自然杂志上面就开始宣告说，你看，生命是可以自然产生的，你不是说一定要上帝造的吗？你看，在自然环境下，我们模拟的这些环境里面，只要条件满足，就有可能产生氨基酸。我们同时相信，只要条件满足，这些氨基酸就会变成蛋白质。哇，这个实验做出来啊，全世界哗然，给进化论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石。所以我从小到大读的生物课本里面就有这个实验的这个一章节在里面。其实我小时候读这课本的时候呢，这个新闻已经旧了，知道吗？中国人拿一个60年代的新闻编在我们的课本里，其实很快很快这个实验就被推翻了。推翻是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后来人推断出来，你这个里面所用的原始条件跟原来实际上有可能地球的原始条件相差实在太远，他们的误差太大。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以他们的文章发表之后，有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你觉得你的实验证明了自然环境下可以产生生命，对不对？可是我们从一个第三方的眼光来看你的所有的行动，你花了什么巨资，你请了一堆科学家，你用了许许多多的材料，你花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你得到氨基酸，是不是说明什么？说明生命的产生需要极大的投资和智慧，对不对？这恰恰是他的实验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没有你们这些人，没有人投资，没有这些头脑，没有这些博士，没有人花这么几年的精力花进去，你拿一个氨基酸给我看看，那才叫自然产生的。你那个不叫自然产生的，你这个是智慧的创造。当然这个实验现在你去看教科书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实验有太多的破洞。当科学发展到后来有这个物理化学发明出来之后，它的很多的氨基酸的成分其实都有问题。我们看见宇宙的创造，我们看见有星球，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我们里面的常识告诉我们，有功能的东西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问题是，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点的线索，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去相信，去领受？神不只是借着世界万物来告诉我们有一位神，神也借着我们里面的善恶，我们里面的天性来告诉我们，人是被造的。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神将气息赐给人。神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所造的。这个形象和样子指的是神的性情。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尺，善恶的尺，刻度不同而已。啊，每个人善恶的刻度也许不同，可是那把尺都是有的。每个人都希望公正，每个人都说苍天怎么样有眼。哎，如果有一个人比你聪明，如果有一个人比你有条件，如果有一个人比你有机会，他如果骗你还不被别人知道，你怎么样？中国人说两个字，什么？活该，懂不懂？什么叫活该？但是我们里面，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是不舒服的，我们里面总是寻求公平的，我们里面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公正。这很有意思啊，这不公平、不公正这些观念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我们家三个小孩，老大老二是儿子。这两个小孩呢，住在美国，吃糖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尽量给他少吃糖，在家里面是不吃的。那喝这个碳酸饮料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他们如果出去一般有机会喝碳酸饮料，他们都要抢着喝。那我跟他们讲好，一人只能喝一杯，所以我给他们倒好，一人倒一杯，不可以多喝，不可以少喝，不可以抢。两个人一人喝一杯。老大呢，喝起饮料来像喝白酒，他都抿着喝的。老二喝起饮料来呢像喝啤酒，他是灌着喝的，喝得很快。谁先喝完？老二先喝完。老二喝完之后看看老大， 然后跟我说 Daddy 他的比我多，哎，我你们俩是一样多的对不对，老二跟我说他的比我多。更可气的是，更可气的是，这个老大为什么他喝那么慢呢？你懂吗？因为他喝的时候啊，他知道老二喝得很快，他知道老二喝完之后啊，他的没了我还有，他一边喝还一边看着弟弟，还一边微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老大还这个心眼啊，他不单有物质享受还有精神享受啊。然后这两个人就掐起来了，你觉得对方不好，对方觉得我这个，他一个都觉得对方不好。这两个人从小到大就在那叽叽狗狗，觉得老爸不公平，对方欺负我，你他又惹我了，我又惹他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停过。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教他们这些事情，他们从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就会的，从我们很小很小很小开始，一直到我们很老很老很老很老，我们心里面对于是非公平那把尺永远在里面。你认识一个人没有的吗？你认识一个人没有的吗？难道杀人犯没有吗？杀人犯有，才有呢。他在杀人的那一个刹那，他觉得全世界谁是最公平的人？谁？自己是最公平的人吗？否则他不会杀人的。不管是罪犯还是慈善家，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我们里面有一把公平的尺，尺度不一样而已，都在里面。人寻求公正，渴慕公正，希望得到怜悯，这样的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他现在希望我们可以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中间谁跟自己跟自己的爸妈验过 DNA 的，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我碰到过有的哈，后来我们只能单谈哈，绝大部分没有，是不是？所以你没有科学证据相信你的父母是你父母的，没有的。你也许那个户口本，户口本可能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心里面对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父母很少有怀疑，我只能说大部分人哈，有一些例外，大部分人是。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怎么知道你的爸妈是你爸妈呢？你怎么知道？哦，有很多原因哦，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他从小，是你从小他就告诉你，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爸妈。不单我告诉你，我用我的行为，我用我的言语来表明我是你的父母，我用我对你的盼望来表明我是你的父母。所以相信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父母是有根据的，但不是科学和理性的根据。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要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灵魂的创造主，他要用什么来表示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圣经，他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世上每一个人，我创造了人。就好像我们的父母在告诉，从我们很小很小就开始用各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并且他们愿意爱着我们一样，我们天上的神用着各样的方法，用创造宇宙万物，用人里面的情感，用人里面的爱，他写了一本书来告诉你，我们的灵魂有一位父亲在天上。为什么只有他？答案很简单，是他自己说的。 释迦牟尼有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自己是上帝？没有。穆罕默德有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自己是上帝？没有。李洪志有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自己是上帝？也没有。耶稣跟大家讲，我与父原为一，他是公开的宣告自己是神，自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神。明天下午我们有更多的一点时间来讲关于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心里面多多少少都能明白一点，相信有一位神不是太难的事。他借着各样的方法来找我们。人呢，很没有良心。比如说，你真的关心你口袋里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你真的关心吗？啊，你关心哦。其实你不见得有那么关心。对你来讲，你口袋里的钱是真是假，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能不能用？懂吗？听懂了吗？你如果拿到一张50块的假钱，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想办法用掉就好了嘛。我花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人家找我40块真钱，总比一张50块假钱要好嘛，对不对？懂不懂？其实人的心里面呢，你真的没有那么关心你的钱是真还是假，你关心的是好用不好用。可是世界上啊，你会发现有一种人，这种人叫基督徒，他会告诉你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假的，只有信耶稣是对的。哎，你觉得这种人很讨厌呢？凭什么只有你是对的？但你又反过来想一想，只有一个人完全坚持只有他是对的，他才有可能真的是对的，知道吗？因为真理必须排他。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要告诉我们家的孩子，我是你老爹。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呢，我可以跟他对他很好，可以请他来吃饭，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他讲得很清楚，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你是我邻居的儿子。那我儿子不可以叫我的邻居的，这个我们邻居是印度人啊，不可以叫那个印度人那个主人叫爸爸的。他可以去叫，也许那个印度爸爸很高兴，也许社会上人所有人都觉得 OK， 全世界会有一个人觉得很不 OK， 是谁？是我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心吗？如果一个他所造的儿女在地上生活，不认上帝为上帝，上帝是很伤心的，并且他一定要告诉人，人的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天上只有一位父亲。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到地上来做人给你看。我们都来到这个西方国家，有一个词大家多少都听过， Jesus Christ Son of what? Son of God， 对不对？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耶稣基督神的什么儿子。我刚刚进这个美国大学的时候读了一门地理课，这个地理课的教授就有一次讲这个宗教地理，就来跟我们讲一个事儿。他是不信耶稣的哈，他就说我们讲到宗教地理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基督教的事情，他说那个基督教很荒诞哈，一会儿又有个上帝，那个上帝又是天父，一会儿又有个耶稣，那个耶稣又是儿子，那这个上帝还有亲戚关系，那有没有那个七大姑啊八大姨啊，有没有这些妈妈呀，有没有怎么这个搞不清楚他们在搞什么。当时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觉得他哎呀对于我们的信仰很不尊敬嘛，对吧？可是呢其实我也没搞清楚什么是啊，一会儿又是老父天父啊，一会儿又是儿子，怎么回事啊？所以我回去看一看。 那了解一下我们才知道，圣经是神借着犹太人写的，犹太人用他自己的文化方法来启示这一位神。那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如果一个家庭生下来一个男孩，这个孩子被称为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这家人家要根据这个孩子的智慧、身量、能力给他行一个成人礼。当这个孩子经过了这个礼之后，这个孩子会被称为这一家人家的儿子。所以儿子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头衔，英文用一个字叫特权 privilege 权柄。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儿子，当一个男孩变成儿子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很不一样，他可以使用父亲的信物，他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他可以经营父亲的产业，他可以免去父亲别人欠父亲债的那些债务，他可以，如果有支票的话，可以帮老爸签支票。意思是什么？这个家庭以外的人看见这个儿子，就好像看见谁一样，看见父亲一样。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是神到地上来做人，人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谁？就看见了神自己。我们的神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昨天晚上我讲到了，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平时没有事情的关系的，没有事情的时候关系都很好。真的我们里面有痛苦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够用，都没什么用的。有一些人也许他经历过那些痛苦，他知道你有这个痛苦的时候，他跟你讲说 OK， 我知道，我理解，但是呢仅此而已。他有很多他要忙的事，他知道你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难处，可是他不关心呢，没办法。有人知道你的难处，有人关心你的难处，但你会发现真正人的心里有难处的时候很少很少有人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安慰和帮助。昨天我说到我们家女儿的事情，两年前她被她只有三岁多，在一个停车场有一个人倒车，没有看见她就把她撞倒，车的后轮就从她的脚上压过去。当我接到警察的电话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我知道他的痛苦？知不知道？我是做父亲的，我也学过医学，我知道腿被压了，骨折，是很痛的，特别对一个小孩来讲，他没有经过这么大的创伤嘛，从来没有过嘛，我知道他是很痛的。我关心不关心？我关心不关心？我关心啊。我冲知道那个消息，我冲到医院呢，我能不能帮他？我可以送他去医院，我可以给他找医生，我可以给他想办法给他吃药，想办法给他换石膏等等等等，我可以做许多的事情。可是我心里知道一件事，我没有办法除去他的疼痛，我没有办法除去他的恐惧，我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心里里面真实的给他带来帮助。这其实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遇到的问题。上帝爱我们不一样，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是全知的神，他完完全全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什么，他完完全全的向我们有一个爱，他关心我们。当我们里面痛苦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痛苦，并且他有能力 可以进入我们的世界来帮助我们。他来找我们，要让我们跟我们天上的父来恢复关系。那这个关系要怎么恢复呢？我们如果往后走啊，经文，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后面一节，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神到地上来做人，我们知道他是上帝，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心里面有一个需要，我们想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要怎么来认识他呢？他给我们一条道路，说人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什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一个聚会里面，来了一位男士。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啊，这个各样的罪恶呀、贪心啊、骄傲啊、淫乱啊，什么什么。他跟我们讲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道德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我不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些罪我都有。那我就问他，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结婚了，有个女儿。我说你如果跟你太太出去逛街，你把你的头脑当中每一次看到大街上的一个美女，你头脑里的那些反应想法记录下来，或者说拍成照片，或者说告诉你的太太，你觉得你的太太会跟你说，哇，原来我的老公这么圣洁，这么美丽，这么纯真？还是你的老婆有可能吓一跳，我的老公每天在想什么？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比较大？前者还是后者？前者还是后者？有一点常识的小朋友都可能知道那是后者。人的思想，人的心思，你在老婆面前都过不去，你想在上帝面前过得去吗？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说谎，有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讲了一些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却非常伤害别人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机会在别人面前炫耀，有很多的时候碰到比我们强比我们有钱的人，我们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上帝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人性里面的罪恶。所以上帝如果来找人，这个时候人要去找上帝，会发生什么事呢？上帝会把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全都赤露敞开在世人和众人的面前，让我们自己看一看自己有多丑陋。当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别人暴露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多丢脸。刚才讲的这些罪恶，我可以随便举一点例子，就会告诉我们这些罪恶给我们生命当中，不要说让别人知道，就算别人不知道，别人早晚也会知道，就算别人不知道，它本身给我们生命当中就带来很大的痛苦，让我们呢都不想去见上帝。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现在全球的色情网络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 business， 有一个色情网络的流量超过 YouTube、 Facebook、 Google Plus 的总和。世界上有所有的色情网络这个流量加起来要占据 Internet 流量里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天天在涨。那有很多人觉得说，我喜欢啊，我享受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美国就做了一个调查，他把一群看色情网络的男人集中起来，把另外一个看得比较少的集中起来，然后给他们一份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调查是什么内容？一个强奸案，两个人看，两个组看同样的案子。这个案子呢，你来决定，你们商量一下，决定应该这个犯人判几年。结果两份卷子交上来，取平均数，啊，这个组取个平均数，这个组取个平均数。这个常看色情网络的男人取的平均数呢，判的年份非常小，五年左右。另外一组判的无期。听懂了吗？你觉得你在享受世界上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已经让人的生命、品质、道德、良心都产生了变化。我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有很多的权力、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的纷争，都在天天抹灭我们里面的良心。这群人完全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没有意识。现在这群人，如果他们进入婚姻，他们进入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对自己的配偶会尊重吗？他们连这个尊重的观念都没有。然后他们还会觉得，为什么我跟配偶之间有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天天争吵？罪恶给他带来的后果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意识到的，他天天在吃自己的罪恶给自己带来的苦果，可是他没有办法自拔。到了一定的地步，良心的挽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真的自己里面有事情、有话语、有人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良心不安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上帝来找我们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见上帝。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生命中的罪恶让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我们生来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神，我们在永恒里面没有神，我们走的一条道路，圣经告诉我们说叫一条死路。我们将来神要把所有选择不相信他的人、不要跟他在一起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放在一个地方，永永远远。这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圣经给他一个名词叫地狱。地狱是什么？地狱不是我们从小到大中国人看的那些十八层地狱，那些这个牛头马面、神奇古怪的东西。圣经里对于地狱的描写其实非常非常的少，他只告诉人一个观念：如果你不要神，你就生活在地狱里面。如果一个好像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相信、坚信宇宙当中没有上帝、没有审判、没有公正，你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如果一个人有权、一个人有权、一个人有能力、一个人有智慧、一个人有野心，他会怎么样？他就会害人，他就会杀人，他就会独裁，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地狱。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相信世界上没有神， 你老公会跟老婆讲说，我有外遇有什么不对的，我高兴就好了，你在家带孩子就可以了。这个老婆会跟老公讲说，我赚这么多钱，你才赚多少钱，在家你要听我的。没有标准，凭什么他要听你的，凭什么他不听你的？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时候，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公司，无论是组织，只要人和人放在一起，就好像地狱一样。你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到永远吗？我们最近来了个留学生告诉我说，这个你们讲地狱我不怕，我就从地狱来的。他刚刚从中国飞过来，说地狱，地狱能有多可怕？地狱还能有中国那么可怕吗？我说地狱比中国还要可怕，中国是地狱的一个小影。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个有爱的地方，是个有赦免的地方。我们不是信了耶稣然后你在地上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然后死完突然发现哇，你手里多了一张门票可以进天堂了，不是这样的。信了耶稣，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神，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从那一天那一刹那开始就可以经历天堂。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有赦免的地方。你希不希望别人赦免你？你希不希望别人赦免你？当你真的得罪冒犯别人的时候，别人可以非常坦然的跟你说没有关系 OK， 你会觉得良心平安很舒服，对不对？反过来，你愿不愿意赦免别人呢？你也愿意的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人闹别扭呢？我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事放在心里呢？是不是？可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哦，不是你想赦免就可以赦免的。我们家自己也有这样的矛盾，父辈奶奶留下来的什么房子呀拆迁啊这些事情，哎呀，这个叔叔阿姨之间吵得一塌糊涂，都觉得对方对不起自己啊。这种故事听得多了，原来是看看电视连续剧，现在自己家里亲戚都发生这个事儿。有很多事情你跟他讲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他曾经做的那一个决定，借了你的那个5万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哇，这个家里面只要把3、5个亲戚放在一起，那就是没有办法拧成那一团麻，解都解不开。赦免好不好？赦免好，可是人生命当中就是没有。知足好不好？知足好，知足就会赦免。人都知道知足常乐，就是没有办法知足。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一个地方，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命的品质。你可以从今天就享受，你想赦免的时候，神给你恩典，你可以赦免。你要满足的时候，神给你恩典，你可以满足。你需要平安的时候，神给你平安，神给你能力，可以胜过生命当中环境给你带来的许多的痛苦。当人真的认识到我这个人的内心没有这么可爱的时候，你要跟神讲，神啊，我需要一点怜悯。神怎么样给人怜悯呢？神说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罪恶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刑罚，许多的恶果，我们不用再尝了。怎么可以不用再尝？是神到地上来，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人尝了死亡的代价。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很简单，你相信上帝替你死了，你不用再死。耶稣，圣经记载的耶稣，我们所认识和经历的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只有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替一个罪人担当罪的刑罚。耶稣是神的自己， 只有神的自己替人担当罪的刑罚，所有人才可以因着这一个刑罚，因着这一个担当，这一个救赎被拯救。一个人只能救一个人，上帝无罪纯洁圣洁的上帝可以救每一个愿意接受这样救恩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看在法庭里面看见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在开车只能开25英里每小时的地方开了45英里。当他到法官面前，法官在跟这个孩子训斥了一顿，你知道25英里的地方只能开多少吗？我告诉你，25英里的地方你只能开25英里。所以我现在给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处理。我看这个年轻人在那个法官面前非常的痛苦。我可以想象，因为我也被警察抓到过一些这个交通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在那一个刹那，他真的希望法官呢可以放我一马。但是又有谁愿意替他去承受那个刑罚呢？当人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污秽啊，我有很多的谎言，我有很多的不安，我有很多的伤害，我有很多的不赦免，我有很多的东西在我里面让我的良心一直控告我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怎么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只能求上帝说，上帝啊，你赦免我，我要那一些生命当中美好的品质，我不要让我的生命当中冒着各样死亡的气味。我们羡慕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我们在新泽西的教会服侍很多年轻人，有很多小留学生来到美国，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他们所受的教育，看见父母在他们生命当中带下的影响。有很多的父母夸自己的孩子聪明能干，有才干，有天分，英俊漂亮，谎话说一万遍就是真理，听到过没有？以至于这些孩子来到美国，他们都独生子女，没有在别的孩子中间生活过，自己一个人长大的，以至于来到美国，他真的相信自己是那个最聪明最有才干最有天赋最英俊最潇洒的。你把这一群人放在一起生活，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可怕。他们彼此之间的伤害，彼此之间的嫉妒仇恨纷争，让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他们的父母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听懂我讲的吗？这个父母只觉得什么什么什么重要，他就夸这个孩子什么什么什么重要。在这个上海现在那个很多公园里面，老龄的父母为着自己这个成年的儿女还没有谈婚论嫁的，帮自己儿女去征婚呢。你去看看那个征婚的牌子，你会觉得很好笑。我们家女儿几岁，在哪里上班，什么职位，工资多少，父母双方都是公务员，在上海有几套房子，现在开的是什么车，我们的房子将来可以写谁的名字。哎，我看了这玩意儿真稀奇啊。哎，但是你女儿是谁啊？她是什么样的孩子啊？她人会不会做饭啊？乖不乖巧啊？体不体贴啊？诚不诚实啊？对于她女儿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完全都不写，他只写他女儿拥有什么。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要求自己的孩子，我们是要求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还是要求他们能拥有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不希望中间我们有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智商很高，情商为零，无法在人群当中生活。我们渴慕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渴慕的 会影响孩子生命当中所渴慕的。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些父母夸孩子，是他希望生命当中有价值的东西，然后那个孩子也会觉得这是他生命当中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孩子受到伤害，遇到病痛，遇到问题的时候，刚才那一切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什么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生命？什么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活得有价值？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说，我的心平安了，在上帝面前说，我里面有美丽，我里面有活力，我里面有盼望。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神也命定了一条路，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的救赎。我们最大的罪，在神眼中最大的罪，就是不要我们灵魂的父亲。我在信主之前，我不要我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父亲没有什么能力，没有办法让我满足，我需要花钱，我需要赌钱，我需要挥霍，我需要玩，他没有办法供应我的一切，他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的需要。所以在我出国之前，我跟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他曾经是一个癌症患者，他后来好了，但是他身体一直都不好。他是一个老师，大学老师，收入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在大学的两年，因为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荒诞，我就想尽一切办法从他那里面骗钱。骗不到钱呢，撒不了谎了呢，再偷钱。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跟神说，神啊，我里面的良心，我里面的生命告诉我，我得罪了我的父亲，我要与他和好，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极大的重担。我有一次跟我爸爸打电话，很久都没跟他打电话，我从美国打回去，他还在上海。我跟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知道你也知道我偷你的钱，可是你也没有怎么说我，也许这个儿子已经没有办法说了，你也懒得说了，那我现在跟你道歉，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道歉。儿子信耶稣了，我的耶稣告诉我要与父亲和好，这是当时在我心中一块很大的石头。我的爸爸在电话里面也流泪，他接受这样的道歉，他也觉得儿子真的改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180度的大翻转？我跟爸爸的关系越来越好。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说，余弟兄，你在你心里面，你现在最想要一件什么事？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在上帝面前每天的祷告？我会跟你说，我会希望我的爸爸可以信耶稣。在他的晚年，作为儿子，我没有办法给他带来任何的快乐。说实话，生了三个孩子，他有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退休了，他有房了，他可以安度晚年了。我这个儿子可以去陪他，可以去看他，可是我对我来讲，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永恒里面都可以跟他讲说，这个是你儿子这一生最想给你的？我会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我会把耶稣的福音给你，让你可以忘记你这一辈子教的马哲邓论茅斯， 让这一辈子可以，你可以赦免你兄弟姐妹在房产上面给你带来的各样的恩怨。你这一辈子可以享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赦免的祝福恩典，让你可以快快乐乐满满足足度过晚年，进入永生。我们要回到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看见他，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他爱我们，到地上成为人来找我们。这一位无罪的神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好叫我们与我们的天父可以和好，让我们从罪恶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低头祷告。